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我们念：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耶稣基督阐述神的美意的最关键的一段话，而这段话总结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在28节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其实我进来查考福音书，我就发现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许多时候他反复讲这些问题都牵扯在这个内容，包括刚才我讲人的愚蒙也是这个问题的其中一方面。耶稣讲，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不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还是这个主题。又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也是这个主题。那么这举了六件事情怎么体现神的美意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了，长大麻风的洁净了，聋子听见了。前五件事情，前四件事情是牵扯到这一个个人的内在的光景，外在的光景似乎是一个有病的状况，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因为他有了痛苦，有了艰难。瞎子看不见就是他最大的痛苦，但是如果这个瞎子不认为自己是瞎子，他痛苦吗？他就不痛苦。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曾经医治过一个瞎子，曾经说过，叫看见的瞎了眼，叫瞎了眼的看见，有这么一句话吧，许多人自以为是看见的，其实是瞎子，他就不会痛。一个瞎子如果天生是瞎子，周围也是瞎子，从来没告诉他过什么叫光明和光明的好处，他会非常快乐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发现还有光明的问题，他明白了，原来我这是个不正常的状况，我要看见。这个时候他内在的一个需求就达到了高峰。所以外在的困难如果没有一个内在的需求的看见，外在的困难可能并不能难。很多时候我们今天遇见事情为什么这么痛苦啊，外在是有一些问题，但更重要的关键是我内在受不了。如果我外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里面的问题可能比较简单。反过来说，外在的问题可能很严重，你内在很安息，外在的问题也就简单了。当然我不是说瞎子不要知道光明，而是说你知道这件事情出神，你里面就安静了。经常说什么，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就讲了这件事情。反过来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瞎子看见了，因为他要求看见，因为他为他的瞎极其痛苦，因为他解决不了这个瞎看见的问题，他难过到了极点，他妥协得到了极点，他需要，他谦卑，他没有办法，不能自救，也无人救他，这种状况叫谦卑，没有办法才叫谦卑呢，有办法就不是谦卑，靠自己有办法就不是谦卑，人必须到一无所有的程度，所以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就讲这个道理。 瘸子行走也是这样，长大麻风的捷径更是这样。你长大麻风不仅仅是病，而且是一个捷径的问题。在旧约大家知道大麻风是被人唾弃的，因为耶和华宣布他为不洁净的，这些人不能跟大家住在一起，很可怜。他比远离营外，以手捂口，大声喊着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免得别人招他。谁如果摸了大麻风，他就不洁净。他重要的是心灵的痛苦。再进一步讲，那个时候大麻风跟今天的麻风病不完全一样，今天的麻风病是当年的大麻风的一种，但是它也包括许多其他的相关的皮肤病，甚至这个皮肤病今天我们不疼不痒，比如说白癜风或者什么风，你觉得怎么样？你不觉得怎么样，没人看不上你，没人怪你，于是你就不会觉得难过。但是圣经上说不洁净的，这一个不洁净就是他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因为他本来外在的不洁净带来内在的不洁净。很多所谓的麻风都有传染性，那个时候的麻风聋子听见，这四样的事情概括了一个人外在的身体的痛苦以及不洁净的痛苦带来内心的需求，人在一无所有无可指望之中的哀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能自救，也无人能救他的时候，耶稣说凡劳苦的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今天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自己一无所有，我们还不肯放弃我的有，于是耶稣就等待，等待着。我再进一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当初的耶稣基督面前来求医治的人有多少，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千千万万，但是只要来的就得到了医治。是不是他们都要信主啊？不见得，但是他身体痛苦只要肯来，耶稣就医治他，因为他里面存在着一个相对谦卑的观念。也就是今天我们蒙福，我们谦卑多少就蒙福多少。我统计了一下，粗略统计一下，福音书里面有29到30个人是比较详细的描述被耶稣医治的，都有一个过程，这些人都得到了医治。其中有5个人左右是耶稣主动医治他，他没提出要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人不知道耶稣，他医治了没有？他医治了。耶稣到毕士大池子那里看见一个人瘫了38年，耶稣主动就医治他，这样有4到5个人，其他的都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医治的，或者替他的亲属求医治的，或者死了人以后他的父母他的亲属来求的。他们有一个共性，大家去看这个共性里面又分2种，一种大家都谦卑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其中有14个人是有信心，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医治他们。奇怪吧，都谦卑都蒙了医治，但是其中有信心的不同。应该这样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都有信心，没有信心来干嘛？但是这个信心和信心不同，这个是耶稣见他们有信心。我个人认为这种信心可能是这得救的信心，就神特别给他一个特殊的信心，这个有根据的。大家看使徒行传，保罗见了一个生来瘸腿的，怎么治他呢？保罗见他有信心，于是我们就看见有病的人 谦卑在神面前，神就医治他，其中有一部分人因此就归向了耶稣，这些人就是神所预定的，借着这个机会耶稣他就信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身体得到满足以后怎么样走了，有没有例子啊？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有一个人回来赞美。耶稣说只有你一个人吗？那九个人到哪里去了？这十个人都有信心，都蒙了医治，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得救的信心，他把荣耀归给神。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要真正相信神，他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内在的状态，他过去无论怎么自高，无论自己怎么了不起，神给他一个安排，一个环境，一个条件，要造成他一个内在的谦卑的光景。这种情况可能是身体，可能是事业，可能是家人的离散，可能是各种情形，但是他要从自高降到卑。因为第五个耶稣基督讲的就是死人复活，死人能够求神治他吗？死人能对耶稣说我要活吗？不能，谁来求了？他的亲属雅鲁为他的女儿来求，马大玛利亚为他们的兄弟来求，这些人他们的里边内在的痛苦耶稣基督照样顾念。所以谦卑是蒙福的开始，哪怕你的谦卑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但是耶稣基督也常常会听。于是我就展开一点跟大家思考，今天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不答应？我相信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固然是按照神的旨意求，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谦卑不够，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谦卑的心态。这个谦卑的心态就是自己一无所有，保罗说几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你的十二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你不救我们吗？我们丧命了，这叫谦卑，一无所有来考他，主啊什么环境条件都不在乎了，大风大浪反正是你给的，可是我有一样我受不了了，我要依靠你。于是耶稣就按他谦卑的情形回答他，加他力量。恐怕这里面是一个祷告蒙应允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再继续讲，其中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得到了医治都没有了，虽然算了三十个人是作为例子，如果加上那千千万万的人，那么真正得救的有多少啊？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只拿了三十个人左右做例子。但是三十个人做例子我们也很可观了，将近50%的人是有信心的呀，信心来自神。所以我们说我们看见一个人预言了各种问题，他内在的谦卑的状况，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往往容易得到回应。反过来说，你先向他传了福音，当他遇见谦卑的状况的时候，这个福音怎么样就从里面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行为在传福音，我们的口在传福音，我们遇见别人难处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看见别人生病去传福音，对不对啊？都是对的，但是哪一天收成在乎神，我们不要禁止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为有光，我们言语带着言，时候到了神就走了。那个浪子之所以后来能想起他的父亲来，因为父亲的爱，父亲的话语，父亲的一切，在他极其艰难的时候都成为他回转的依据。这一切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神的美意是什么，自高的必降为卑， 这么稳定。神的美意是什么？不回转向小孩子，像他那样谦卑，断不能进天国。神的美意是什么？不舍己，不反对自己，就不能得着。所以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反对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要救自己的生命吗？你要保存自我吗？你要把自己那点好处还留着吗？你还觉得自己不错吗？好，你丧掉的，神给你的，神给不了你，因为那里面是满的。反过来，你把自己的一切抛弃掉，你虚空就得着了。所以你自己里面被自我充满的时候，神怎么充满？这就是神定的一个原则。你自以为有智慧，神说你是愚拙的。神的奇妙的救法在你看也是愚拙，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反过来，你里面谦卑下来，你里面降卑了，你把里面的那大山小冈都修平了的时候，就看见了神的智慧。那你原来以为愚拙的道理，现在就变成智慧的道理。原来你以为不可以信的，现在变成可信的。这个整个的改变过程，就是神要的人性里面做一个根本性的医治，是当初从亚当夏娃承袭下的那个人性，或者说神造我们那个人性里面那一点，正好是既要成全神美的那一点，同时那一点也可能使我们出问题。反过来，就着这个出问题这一点，神就重新塑造，使这个人性里面这一点变得极其美好。他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主活了。他谦卑在神面前仰望神了，他在基督耶稣里归向神了，一切就都成就了。所以在第六个耶稣基督讲的，就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这个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与前面的五项是类比的。他的里面必须真正贫穷，福音他才能接受。一个人能不能信主，看他里面有没有真正的需要。所以耶稣在征餐宝训第一条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为什么这样讲？虚心原文就是里面贫穷。你里面贫穷吗？天国就是你的了。你要自己的财富吗？你就是那个财主，将来的结果就是在阴间受苦。所以拉撒路的比喻照样是这个问题。大富翁自以为满足，结果堕落阴间，穷得一无所有，有狗来舔他的疮，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大家去体会吧，你把四福音反复的看，这一条是其中的重要的主线之一。你这条为纲，你重读四福音，你体会许多许多的话都在讲这个道理。我把几个给大家举出来，比如大家常知道一件事，什么叫马太效应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叫马太效应。现在搞经济学应用，其实这是个属灵的道理。什么叫凡有的？你里面主已经给了你，你又为主舍去，主就加给你，是这意思吧？主为什么给你？因为你没有，你虚空，主就给你，你满了吧？满了，你再把你里面的再给出去，你怎么样？你又空了。等你又空了以后，主说我再给你。你自以为有，你里面很满，根本主的恩典就进不来，没有，你还是没有，没有神。反过来说，你有了神的恩典，不拿出去用，主说给你没有用，不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到底要不要为主做工的原则。 这里面所体现的还是这一样，你谦卑在神面前，神就赐给你，你为神的缘故去用这一切，神就加给你。还有一句话大家也知道，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哎，这句话跟这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耶稣他愿万人得救，把福音尽量的传开，但是选上的人是，这个选上的人是什么人？谦卑的人。所以基督徒有个特点，基督徒之所以蒙恩，是神绝对的主权所做成的。但是基督徒蒙恩的这个个人的责任里面有一点，就是我处于一种谦卑状况。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讲，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神的一切的绝对的形式为形式和人在人的里面应当如何的配合。我们里面蒙了神的恩典，我里面如果不回应，我仍然得不到。神给了你，你就不一样，因为你里面被自我充满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无数次讲的道理。大家随便举一个例子，撒种的比喻，为什么那好土能长出来？因为它预备好了。你里面充满了自己的时候，瓦块荆棘，神的生命就进不来。你里面一无所有，干干净净了，怎么样？是好种就撒进来了。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去买了一块地，为什么买？因为这里有个宝贝，他发现这个宝贝怎么做，他就变卖一切所有。所以很感谢神，神今天让我们看见他的奇妙，他的奇妙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作用。我们今天如果在这里面去学习，然后我们去思想，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的教导，我相信我们会豁然开朗。太奇妙了，原来耶稣基督做的这一切都与是有关的。包括一个摊子从房顶上挖一窟窿把摊子坠下来，也是这个道理。他要得医治吗？要。要得医治，他得医治了没有？得医治了。但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首先是看见他内在的需要，他里面为他自己痛苦得很，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贪，因为犯了罪，还有一颗谦卑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耶稣首先解决的是他内在的问题，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身体怎么样也得到了满足。感谢神，今天我们如果想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如果想跟随他，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谦谦卑卑的。而这个谦卑我所说过是个动词，是降卑，是自卑，要把大山小冈修平，那个修平，我们要自己主动的来降卑自己。所以叫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当时耶稣基督告诉约翰的。然后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了的就有福了。耶稣说，我做了这些事情，你能够明白不跌倒你有福了。那么这些话对约翰有什么影响？很清楚，耶稣在给他讲圣经，明白吗？旧约圣经里面就这一方面已经多次讲了，约翰不够明白。耶稣举出这六件事情来，让他回过头来想圣经上指着弥赛亚是怎么说的。我们今天不讲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只就这几件事情来看，这旧约是不是讲过？讲过。是不是讲得很清楚？非常清楚。 大家先看以赛亚书29:13-19，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两句话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9所引用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为什么？因为表面上好像是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他们表面上敬畏神，里面充满的是人的吩咐，你们的意思吧，里面充满的是人的吩咐，人的教导，于是那表面上的敬畏根本没有用，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神说，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没有用。我们看15，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马？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的说他没有聪明？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被造者挑战创造者，窑匠的瓦器挑战窑匠。今天我们岂不是也是存在这种问题吗？我们为什么发怨言？为什么说神离开了我，神苦待了我呢？我们是窑匠的瓦器挑战窑匠。17，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是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是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的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弟兄姊妹，这整个这一段话不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吗？你自高你就得不了什么，你谦卑你就能从得到满满的恩典。神要做的事情就是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当你有一天你认识自己是聋子的时候，你就听见了，你看见自己是瞎子的时候，你必就看见了，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比耶和华增添欢喜，当你贫穷的时候，比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这岂不是耶稣基督讲的那例子中间所反映的旧约的情况吗？耶稣告诉约翰说，你好好想想吧。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5，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开张明义告诉我们，旷野和干旱之地、沙漠之地怎么样？欢喜快乐，又像玫瑰开花，乐上加乐。你是旷野吗？你是干旱之地吗？你是沙漠吗？好，你蒙恩典，明白这意思吗？3，你们要是软弱的时候坚固，无力的期间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你软弱吗？软弱到极点的时候，神就是你坚壮。你无力吗？无力到极处的时候，神就对你稳固。你胆怯吗？你吓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刚强了，神要来报仇。神报什么仇啊？因为神要来实行拯救。仇敌是谁啊？仇敌就是那恶者。所以这个报仇原为一座报应，一座深渊，神要为我们伸冤了。 神要为我们做工了，我们被苦带到了极处，神说好，苦带你是为了让你谦卑，我把你扶起来以后，我对苦待你的加倍的报应。当初的法老岂不苦待以色列人吗？结果怎么样？以色列人因法老的苦待看见了神的荣耀，最后走出以色列地埃及地，法老怎么样？法老要被神重重的惩罚。再看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开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这四句话岂不就是耶稣基督讲的瞎子、聋子、瘸子、哑巴吗？下面旷野必有水发出，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恶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弟兄姊妹，这确实有一天神要在地上实行这样的实际的拯救，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不仅要看见这一点，这叫预言，预言就有双关性，一方面在实际上要应验，另一方面我们要看见这里面的规律，这就叫做耶和华的美意。这个耶和华的美意就是这样做的，你是旷野你就涌出水来，你是沙漠必有河，你一无所有就变成泉源了，没有道路的地方必有大道了。所以最后他讲，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神至终要施恩给我们，神至终要怜悯我们，神至终要我们欢喜快乐，而且是在他里面欢喜快乐。但是要得到最后的这个恩典，必然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神的美意的过程。同时施洗约翰对这一点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耶稣来做什么，他以为耶稣所做的不是弥赛亚要做的，耶稣告诉他说这正是弥赛亚要做的工作，这个最大的工作就体现在这上面。他说我自己亲自来降为卑，为成就这一切。旧约岂不指着我讲得清清楚楚吗？约翰你去对照圣经再去思想。当然这是我体会耶稣基督的说法，但是我们也就看见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是绝对没有错的。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像约翰那样，真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神就借着他的话开我们的心。我们的里面如果充满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充满了神要我们充满的东西，神到时候又怎么做工呢？在第六节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因耶稣基督可能跌倒吗？可能的。今天耶稣基督就是绊脚石，十字架就是绊脚石，犹太人在这绊脚石上就跌倒了，因为他们充满了自己的观念，对基督对十字架毫不明白。今天希腊人绊倒，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智慧所充满，他们就不肯要这所谓的预言的道理。今天包括施洗约翰都可能会又再跌一跤，虽然在基督里跌跤不会跌到外面去， 但是如果不跌跤好不好？不跌跤好，不跌跤可不可能？它不可能。但是反过来说，不跌跤是有福的。怎么能不跌跤？谦卑在他面前。我们首先确立一个原则，神啊，你所做的都是好，你的目的都是善的，你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今天我不明白，不明白不要紧，不明白就求你有一天让我明白，但是求你让我不要一年，求主让我们把这个祷告带到他的面前。主啊，求你不要叫我因这一切跌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之所以跌倒，仍然是尊自己为大，我才跌倒。我因为以我自己的思考为我的原则，以我为我思考的中心，我对神的话我就不明白。我以我为中心的时候，苦难就会加倍的沉重；我以我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艰难就更难过去。但是主，这一切我去降卑，尊你为大。我相信降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必彻底施恩。我还相信我降一点你就施恩一点，降到了底你就让我升高了。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被神升为至高了，因为他降到至卑。耶稣基督背十字架的一生向我们所体现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一个神的美意的道理。当我们把这些融会贯通的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还是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你只要劳苦担重担，你就来吧。如果你想到的以自己为中心也不要紧，你来吧。你不要说等我想通了就来，你现在来就是能想通，来多少就想通了多少，依靠多少一定是你缺乏多少，顺服多少一定是你认识多少。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就是这样一个道路。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好叫我们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挺起来，这是非常要紧。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这些事中的第二件事。耶稣基督在十一章里面讲了至少是四个方面，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回答施洗约翰，第二个方面是讲说施洗约翰，第三个方面是讲这个四世的状况，第四个方面是讲人对约翰和人子的看法，第五个方面是讲这些属世的这些环境对神迹的认识，不悔改。这五个方面其实都贯彻的一个基本的中心，就是自卑的必升为高，至高的必将为卑。第二个方面我们今天来思考，可能今天讲不完，我们可以讲一部分，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能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约翰在不在天国里？当然在天国里。但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是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 在这之前是耶稣基督降生，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以前蒙恩的和钉十字架以后蒙恩的有一个区别。钉十字架以后蒙恩的是我们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仰望他而得救的。所以一个是从后往前看，一个是从前往后看。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是细讲这句话，我们讲的是下面的话。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位先知说预言了，说完预言以后，实际的道路就开始了。实际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出来传扬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从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什么意思？什么叫努力？努力的原文比这个努力两个字要厉害得多，暴力、强暴、猛力，这么一个字。这个字很多很多的解释，我跟大家讲至少有三方面解释。一个解释说，天国要进入这个反对他的世界是努力进入世界的，天国的道理进来是必须用极大的暴力猛力才能进来，天国的王都牺牲在地上，这个力量有多大。所以这个努力本身就有一个自我牺牲的内容在里边，不想牺牲自我，不想放弃自我，你这个努力就体现不出来。包括这个奥林匹克的各种运动冠军，他都有个共性，就是他必须牺牲自我，放弃自我，他才能够练出那种身手。保罗说，凡在营里当兵的终是对我节制，赛跑得冠军冠冕的终是必须对我节制，照着训练的方法极为刻苦，差一点都不行。这种牺牲自我大家不可以想象，我们今天走的路上随随便便怎么都舒服，你要真当运动员你就知道了，那个刻苦才可以啊。所以不努力可以吗？天国进入世界带着极大的努力，冲破了世界的抗拒黑暗才进来，神自己要做的工都这样的艰难，进来没有？进来了。第二个讲法是天国为那些进来的人所设置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进入的环境，明白这意思吧？你要想进天国你可得使劲，天国的门可小了，小到了一定能进去，小到了一点都含糊不了，你想进去很不容易。所以耶稣紧接着曾经在经山登山宝训上讲什么？你们要进窄门。进窄门什么意思啊？我小时候看那个福音画，就是一条山，山上一个小门，穿白衣服的上山，就最后就上了天上了。这排一条大路往下，红不啾啾的，尽是又是买卖又什么，最后就听到地狱的。我记得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初解放前那张福音宣传画，那么简单吗？不那么简单。窄门窄到什么程度？告诉大家，窄门是进不去的门。记得窄门，窄门对那个不信的人根本就进不去，窄门对那个神没有拣选的人，不肯谦卑的人是进不去的，窄门只为那个愿意谦卑接受神的人才能开开，就这么窄。当你要进窄门的时候，要努力到什么程度？要努力到骆驼穿过针的眼那么。所以第三个就是说，我进窄门要极其努力。 天国将到世界上来要极其努力，天国为亚当为他进去的人设置的条件是极其苛刻，我要进天国我必须尽上最大的努力，努力到什么程度，像骆驼通过针的眼。这个针的眼并不是说咱们家缝衣裳的针的眼，那个针眼那骆驼实在进不去，除非是玩具骆驼、微型骆驼、微雕骆驼，微雕骆驼行。真正